好，我们今天是受难节是一个有关苦难的节日。那我想呢，很多人都是认为人生是苦难的，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那我们看到佛教的兴起更是因为苦难。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当初就是因为看到人生有生老病死等苦难，所以才决定出家修行。最后呢在一棵菩提树下面悟道创立佛教。他认为人生的苦难是必然的，没有办法改变，要脱离苦难，唯有去除七情六欲，摆脱六道的行为，然后进入涅槃才能够解决。但是不同于佛教的是，今天的受难节，它的苦难并不是人类的苦难，而是神的苦难。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来到世上，为我们所受的苦难。那佛教他认为要脱离苦难，唯有进入涅槃。那什么叫涅槃呢？涅槃就是虚无，都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才能够在这种状态下你才能够脱离。但是基督信仰却认为人生本来就是美好的，因为这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神用6天创造这个天地，当每一天的创造他都说好的，这是好的，甚至于到第6天做完所有的创造以后，他说甚好。所以呢，这世界本来就是美好的，不需要把它变成无有才能够脱离苦难。那为什么会有苦难呢？会有苦难就是因为人的罪。但是罪它不是神所创造的，而是神给人自由意志下面的一个选项。那要脱离苦难，唯有弃除罪。但是靠着我们，不管你是怎么样去修行，没有办法，就需要神的儿子来代替我们承受罪所带来的苦难，就是我们今天受难节的由来。那我们现在这一期的成人主日学其中一个课程，我们上的是小先知概论。那我们就把所有卷小天书很快的把它查一遍。那其中一卷呢就是耶拿书。那耶拿书告诉我们神呼召耶拿到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城向当地的居民宣告神即将将他们的罪性，因为他们的罪性要灭亡这个城。可是呢他却反其道而行，他搭着船向西边准备到西边最遥远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斯来逃避这项任务。结果呢半途呢遇到季风狂风大作船几乎要破裂。而且呢更不幸的是什么样为了平息这个风浪船员把它丢到海里头去。但是呢我们再看后来神他安排一条大鱼把耶拿吞下去，然后呢耶拿就在鱼腹中3日3夜。那在鱼腹中呢他就向神祷告虽然圣经我们没有明言，他没有讲，但是呢从上下经文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在鱼吞下耶拿前耶拿已经淹死了是神让他复活，以至于他可以在祷告中说我从阴间的顺处向耶和华呼求。那还有神把他的生命从地府里面救出来。那后来我们看到耶和华吩咐那鱼，鱼就把耶拿吐在陆地上。那耶拿被大鱼吐出以后，那苦难是不是结束了？其实没有结束神要他继续的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当地的居民宣告神的信息。 那对他而言，这才是真正的苦难，因为之前他就是为了要逃避这项任务，才搭船啊，准备到西边最遥远的他斯。啊，当遇到飓风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还建立船员啊，把他丢到海里头去，那是什么？他宁愿啊，不要去执行这个任务，他死都没有关系。那在这种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那约拿就走到尼尼微城啊，向当地的居民宣告，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倾覆了。哇，结果没想到尼尼微人竟然信服了神啊，宣告禁食啊，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啊，甚至于啊，这消息传到尼尼微王那里，他就从宝座起来，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啊，坐在会中啊，叫人通告尼尼微全城，全城禁食，回转离开原来的恶道，要切切的求告神。那结果呢，神查看了啊他们的行为，改变了心意啊，不降下原来所要降给他们的灾难。那这件事情对尼尼微人啊是一个大幸啊，大幸，因为他们被拯救了。但是对约拿而言啊，却是不幸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约拿呢，他不是很高兴，他是大大的不悦啊，甚至于发怒，还对神说：“耶和华，这不就是我能在本国的时候所说的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急速的逃往他斯去的。耶和华，现在求你取走我的性命吧。”他不想活了，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更好。那在这一种赌气的情况下，约拿就走出啊尼尼微城，到城的东边啊，在那里啊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啊，坐在棚子的荫下，要看看啊城里啊会发生什么事。那耶和华就特别安排的啊一棵啊蓖麻啊，使他一夜成长啊高过约拿，那荫子遮盖着他的头啊，让他免受这一些日晒的苦难。那约拿呢，因此呢就大大的欢喜。可是呢啊，不幸的是怎么样啊，在那一天晚上呢啊，有一条虫啊就把这棵蓖麻咬死，所以呢枯干了，无法遮荫。那等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啊，太阳大大太阳啊，就曝晒着约拿的头，使他发昏。哇，真的是连这点小确幸都被剥夺了，真是俗人不可忍。所以当神啊对他说啊，你因这棵蓖麻这样发怒对吗？哎，结果约拿怎么说？他赌气的回答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对的。那这个是约拿这件书哈。那很多圣经学者啊，他们认为啊，约拿的事迹它只是一个预言，而不是真实的故事。可是呢啊，传统的福音派学者啊，都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因为怎么样啊，一个最大的证据是怎么样？因为耶稣他曾经引用它来预言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啊。这也是今天啊 Julia 啊为我们啊所读的啊经文。好，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样？约拿的故事呢，它是一个啊神迹啊，约拿的故事啊，我们听起来好像很神奇。那一个人怎么可能啊，在一户里面呢，过了3天3夜还毫发无伤啊，可以继续的到远方的尼尼微城宣教啊，这让人很难相信它是一个事实。可是呢，这边我们看到耶稣说它是一件神迹。那如果这是一件神迹，那我们就不用去质疑它的可能性啊，因为神迹它本来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啊。就像啊，有人质疑以色列人 啊，当初出埃及过红海的事迹，啊，有超过100万以上的以色列人啊，大大小小、老老少少，还有这些人所有的家当、牲畜，那一夜之间呢，全部过了红海。那这真的是啊，很难让人相信。可是呢，以色列人过红海，它是一件事实，啊，从新旧约中啊，不断的提到这件事情。那还有呢，啊，这个事迹呢，更是以色列人啊，他们立国的主要基础之一，我们没有办法否认。那我们想说，神迹其实超就是超自然，就是超过自然所能够发生的一些事情。可是让我再想一想，啊，自然界的现象，自然发生，难道就不是神迹吗？那我看过一篇文章，前一阵看过一篇文章，他讲到说，人体中呢最大的器官是什么？我想是什么？我们可能会说，哎，是肝脏，因为肝脏是一个蛮大的器官。但其实呢，还有一个器官比肝脏更大啊，它就是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它是用来保护身体啊，它的功能啊，我们认为它不是很复杂，所以呢，我们常常说怎么样，肤浅，对不对哈？意思是说，我们所知道的啊，非常有限。还有呢，我们常常讲到皮肉之伤啊，意思是怎么样，伤势啊不太严重。可是呢，啊，那一篇文章呢，啊，它，啊，描述呢，皮肤的功能却远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多，啊，它是人体中最大的器官，它有保护、感知，而且还能够调节、吸收，而且能够排汗、排出气，啊，这些还有很多的功能。那最重要怎么样？每一片皮肤几乎就是一个生命体，啊，它可以自行独立的运作。那还有，当我们想到人体的肉体，我们的心脏，我们负责血液的循环，啊，在我们一生中啊，它绝对不能停息，一停下来的话就糟糕了。那为什么心脏它可以这样的保持不断的跳动，不断的跳动？为什么？我们又没有装电池，我们又没有插电，那为什么？因为它某部分的细胞，它就是可以发电，哎，很神奇啊，可以发电。就像一部发电机一样，它可以产生电力啊，提供心脏跳动所需要的动力啊，让血液可以吸进来，然后排出去。那其实呢，不只是这样，人体任何一个器官都很奇妙啊。如果你很认真的去想啊，当科学家越认识人体的器官，就越觉得不可思议。这难道不是神奇吗？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这难道不是神迹吗？那我们再看大自然界，啊，每天早上我到附近的公园走路运动，啊，我不得不赞美神所创造的美好，啊，他给我们空气，而且呢，这个空气的成分呢，它是调配的刚刚好，啊，我们说我们需要氧气，但是太多的氧气也不好，太少也不好，那。还有呢，怎么样？大自然它本身啊，就是一个超大型的空气清洁机。我们啊，为了 COVID， 我们就买了一些机器啊，让我们空气能够更加的新鲜一点。但是呢，整个的大自然其实它就是一个超大型的空气清净机啊，让我们每天我们把氧气把它吸收进来，然后把二氧化碳排出去。可是啊，千万年来以来，每天早上空气我们吸起来还是那么的新鲜，成分都是一样啊，只要我们没有把它过分的污染。那我们看水啊，千万年来我们一直在使用，我们把它喝到肚子里面，那排出来可能是尿，可能是汗啊，那里面含有我们人体的啊各样的废物。那我们用水我们来洗一些不干净的东西，然后让这个清洁的水啊，变成污水或是废水，那排到大地去。可是呢，到目前为止呢，清洁的水还是源源的不绝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在没有人去把它污染的山上，永远流出来的就是清澈、冰凉、甘甜，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的矿物质的水。那我们就把它称作啊是矿泉水。 那再来我们看太阳，太阳它永远都在那边啊，用着灿烂温暖的阳光啊照着我们。啊，虽然我知道我们这一阵子我们很多时候都在下雨，我们看不到太阳，但是呢，你会不会担心？不用担心哈，因为它只是被云遮住而已哈。就像有一首诗歌啊，他所说的，云上的太阳它总是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我们现在应该是大雨了哈，大雨洒在脸上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啊，它不改变啊，这些都是大自然。我们说这不是神迹，这是大自然的现象。可是呢，那我们仔细想，难道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吗？难道这也不是一种神迹吗？所以我要说，大自然其实就是神迹啊，神让可以让这些大自然的神迹发生，那我们想一想，毫无疑问的，啊，它也必定能够使一些啊超过大自然我们所谓的心中的一个神迹能够发生。那我们刚刚讲到耶拿啊，他的经历啊就是其中的一件。好，奇怪，我头一面有点乱哈。好，那耶拿的故事呢，它是一个神迹。然后呢，再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啊，神啊，他也将要在耶稣身上显示这个神迹。那耶稣告诉啊这些要求他行神迹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啊，除了先知耶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的。然后又告诉他们说啊，耶拿啊三天三夜。啊，三天三夜在大鱼肚腹中，同样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那里面。那耶稣在这边其实已经告诉这些人什么事情啊，将来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但是呢，这一些法利赛人还有文士呢，本来应该很明白啊犹太经典啊里面的一些记载，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办法意会到耶稣所说的啊，他们还是要求耶稣能够显神迹给他们看。那事实上，如果你把福音书打开，我们就看到耶稣之前已经行过很多的神迹啊，包括洁净大麻风、医病赶鬼、治好啊瘫子，还有吃瞎眼的能够看见、哑巴能够说话。可是呢，他们看了，他们还是要求耶稣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啊，他们不明白，也不去想，也不查考。所以呢，只是一味的反对，要找出控告耶稣的把柄。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除了先知耶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结果呢，过不了一两年，耶稣果然就像耶拿一样死了。但是呢，他不是淹死，而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今天受难节的来源。然后呢，他被埋葬，安置在坟墓里头三天三夜，然后和耶拿一样复活，是神使他复活。那毫无疑问的，耶稣的复活跟耶拿一样，他也是一个神迹，但是他也是一个事实。好，那耶稣然后告诉他们将来的审判啊，尼尼微城的人只听了耶拿一句宣告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倾覆了。然后他们就上下悔改，离开恶道，切切求告神。结果神改变了心意啊，没有降灾祸给他们。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他向神求智慧，他希望神给他智慧，能够为百姓当判决的时候能够做出正确的判决。所以神答应了他呢，应许了他，就赐给他智慧。那这个智慧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呢，我们看到连遥远南方的示巴女王都特别不远千里而来向所罗门请意，要听他智慧的话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一直跟踪了耶稣，想要抓他犯罪的把柄。但是他们听过耶稣的教导， 那这些教导啊，连普通的民众都听出啊，这不像他们的文士，而像有权柄的人啊。他们看过耶稣施行神迹，那这些神迹众人看得都很惊奇啊，归荣耀给神，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但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的人却没有从耶稣的言语和行为中看出他与神的关系，以致耶稣说，在判决的时候，尼尼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那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那让我们来想一想啊，对于身处啊末后世代的我们啊，当诺亚啊向人大声疾呼洪水将来临啊，那种情景就好像现在一个传道人大声的疾呼末日到了，你们要悔改一样啊，你若不进入方舟，将遭到灭顶的命令。在那时候我们不在。那当耶稣他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我们也不在。当耶稣在山上在湖边做教导的时候，我们也不在。但是呢啊，这一些事情都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有整本圣经，那福音也已经广传。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听到，我们免掉啊这即将来临的审判。那我们来看，我们要今天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回应啊？在2800年前啊，神差遣约拿向尼尼微人宣告，结果尼尼微人上下悔改啊，免去了灾祸。那2000年前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向人传福音，而且因此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和约拿不同的是，约拿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耶稣他却是甘心的舍命。那还有约拿，他只救了一个城的人，但是耶稣却救了所有的人类，只要人愿意相信他。那到目前为止，很多人相信，而且已经得到这个救恩，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他不愿意相信。那创世纪一开始就记载着人类的故事神用6天创造这个世界，然后造人，最后是造人，把人安置在宇宙中所有宇宙中最好的一个角落，就是伊甸园他要人类成为他的 family， 他的家人，他爱我们，他也希望我们爱他，所以呢他给人自由意志，因为爱只有在自由意志下面的爱才是真正的爱。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用自由意志，他们选择听魔鬼的话而不听神的话。那2000年前的今天，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再给我们一次应用自由意志选择的机会。那我们看到福音书一样，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是基督徒为你感恩，因为你已经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那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或是你稍微知道神，但是呢你不是很下定决心，你还不是很认识的，我想今天不管是我们整个诗歌或者信息今天这个日子是你做决定，让我们能够重新，我们愿意来跟随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能够相信他一个最好的机会。那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活得更丰盛。你想你的罪想要得到赦免吗？我们常常带着罪，以至于 我们一直觉得很沉重，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他赦免的，他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你想和这位真正的神啊，唯一的神建立关系吗？你想要有永远的生命吗？啊，当我想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很兴奋。啊，神他是这么伟大的神，但是我们是他的家人，我们是他的归属地，我们可以在永生里面跟他享受他所创造的荣耀。你想脱离生命的苦难吗？我们会有苦难，但是呢，啊，当你在今生中你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你的苦难会逐渐的脱去。我刚刚坐在下面，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要给我们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但为什么常常我们会有一些苦痛？我们都知道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就想到我今天、昨天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我一直在学着打高尔夫球，我看了很多的 YouTube。我知道很多知识，我知道这个手要怎么样，我都知道，但是呢，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到他要的动作，以至于我常常是挫折而回。我想这就像我们生命的光景一样，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活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还是要碰到。但是我刚刚领悟到一件事情了，其实当这些困难，你有这个知识，其实是就是知识。但是当你愿意这样下去做的话，当我越来越清楚，啊，我后来没办法，我只好去找一个人教我。那我知道呢，其实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但是呢，就是做不到。但是同样的话，啊，我相信，如果说我们碰到很多困难，我们还是会忧虑。我们还是会忧愁，各方面都可以，都会。但是呢，当你愿意像我们诗歌一样，当我们愿意，我们放下一切，我们跟随神的时候，你会丰盛的生命。就好像当你这个知识不要只是成为你的知识，成为你的生命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有圣灵，啊，圣灵引导我们，我们不但可以得到这个生命，而且可以得到更丰富。你要不要试看看？你的今天你的选择是什么，好不好？我们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你就是啊真理，你就是生命，你就是道路啊。除了你以外，我们啊没有其他的拯救。主，你来带领我们啊，让我们成为你的啊门徒，让我们能够舍己啊，背起十字架跟随你，好叫我们能够得到啊，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还没有认识你，或是啊还没有完全的认识你，主，你来打开啊我们的心门啊，让我们能够看见啊这道光，能够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主啊，好教我们啊就能够得到啊这个生命，好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活出你的丰盛啊。求你这样来引导我们啊，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感谢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